后凡是上主日学的课，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主日崇拜一样的 commit， 不要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因为我们当中现在目前就是有些人就是选择性的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样的学习态度在神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把我们的心带到这里来。主日我们就是已经分别出来，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要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若不是你借着你的话语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实在是不可能来认识你，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你所创造的一个卑微的人，更何况我们的罪使我们是心中刚硬，使我们是存着悖逆的心在你面前，若不是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是不能认识你。特别是这个圣灵的真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头脑有知识，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只有神的圣灵参透神的事，也只有神的圣灵可以来给我们讲解关于神的话语，关于神的真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学习只是一种头脑知识性的学习，我们的心没有带来，我们或者是听我们要听的，我们仍然存着悖逆，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从圣灵来给我们的教导。圣灵的教导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因为圣灵的工作同样的是属血肉的人不能够了解的，但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圣灵把神的话打开，叫我们明白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会觉得扎心，我们会觉得这些话是指着我们说的，我们真的是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我们不会听完了离开这间教室就把我们所听见的丢在脑后，这个话会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话会在我们心里面不住的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个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更新。天父，我们要来把旧约所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一个总结，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把渴慕神话语的心，把渴慕认识神的心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认真的用心的来听，存着悔改的心来听，带着顺服的心来听。天父，我们真的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一位神，在你的面前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当存惧怕，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若是我们都真正转向你，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会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个旧约圣灵论的总结这个讲义，你们看这个第一页的时候，我们把每一卷书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都把它归纳成要点，也就是把每一卷书，像摩西五经其实是从创世纪到生命纪，但是我们就把这五卷书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归纳在一起，然后后面我们有章节，也就是说这个真理是来自于哪一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啊。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从头到尾把这个每一卷书里面的属灵真理再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个我们在讲完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 都讲过一次，我们就把它都复习过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根据这个表格，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表格再给大家一次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看见关于圣灵的真理在旧约的里面这些经文的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是可以把类似的经文经文所启示出来类似的真理，我们可以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属灵原则来做一个归纳跟总结。所以第一点，我们就直接看下面这个关于圣灵的属灵原则，在旧约中关于圣灵的教训，关于圣灵的教导，属灵的原则，我们总有这个把它做的总结的第一点哈。第一点呢，我们说神的灵是具有位格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先知说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使神的圣灵担忧，让神的圣灵担忧，这就显明神是有位格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复习一下，在旧约的里面，旧约的启示强调耶和华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因此在旧约的启示里面，神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独一的，但是注意他并不是说只有一位，他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但是并没有强调是一位。那所以犹太人他们今天他们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却不接受耶稣也是神，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据旧约的启示，神是独一的，但是是一位。所以为什么耶稣他称神为我父的时候，他说我父做事如今，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换句话说，这是亵渎神，因为神只有一位，就是他们的观念就是强调神的独一，而且神只有一位。所以有任何人把自己高抬自己与神同等，这就是一个亵渎的行为。亵渎是什么意思？亵渎就是说存着高傲的态度来挑战神的权柄，存着骄傲的态度来挑战神的权柄，或者是藐视神的权柄，甚至呢夺取神的权柄，这都是所谓的亵渎。所以为什么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犹太人法利赛人心里说耶稣说了亵渎的话，因为在他们看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这也是圣经的启示。那可是耶稣竟然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他用一个骄傲的态度可以说来挑战神的权柄，或者说来这个等于说来取代，以他的自我来取代神。所以这个高抬自己，用一个骄傲的态度高抬自己来等于说来侮辱来挑战来取代神的权柄，那这就是一种亵渎。好，我们说这个主要是要让大家了解，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在旧约的启示呢，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圣灵在犹太人从旧约的启示来看的时候，圣灵是跟神不可分的，但是呢不是在新约启示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很有趣的是，以赛亚书63章却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叫神的灵担忧，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点点的，你可以说暗示这个圣灵是有位格的，因为叫神的灵担忧。我们只能使一个有位格的担忧，譬如说我们让父母担忧，我们让我们的朋友担忧，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担忧等等之类，只有一个有位格的人才会担忧。所以呢，当以赛亚先知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叫神的圣灵担忧，于是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这是以赛亚书63章的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所以这里就启示圣灵是具有位格的。那这一点当然是不是明明的说，因为不是明明的说到新约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他就应许他的门徒，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就是很清楚另外一位保惠师。这里只是提到圣灵担忧，但是这个圣灵的担忧就启示了圣灵，神的灵，对不起，在旧约基本上都说耶和华的灵，神的灵是具有位格的。那么也因此神的灵就表明神的同在。在诗篇139篇，大卫他称赞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他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往哪里逃躲避神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神的灵就表明神的同在，那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在旧约里面虽然不是像新约就是很具体的说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神的灵具有位格，并且神的灵就表明神的同在。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认识圣灵，其实就跟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称为神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圣灵是神，耶稣是神，天父也是神。所以我们来学习明白圣灵的真理，我们应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在旧约呢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就是说没有清楚的启示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但是旧约已经启示圣灵具有位格，神的灵具有位格，神的灵就表明神的同在。那最多在旧约里面启示关于神的灵的真理，就是论到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工作。那么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做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创造，他是那位创造者，只有神能够做创造的工作。然而另外神既然施行创造，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神还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启示的工作，把他自己向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揭开显明给我们看。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跟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创造者跟被造的人这两个不同的层次之间是有深渊，是极深的深渊和鸿沟。那再加上我们人类犯罪以后，那这个鸿沟更大。所以除非这位神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除非神把他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否则我们不可能认识他，这是关于启示的部分。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晓得神还施行救赎的工作，拯救的工作。那这个拯救的工作主要是借着耶稣神的儿子来成就，但是其实在拯救的工作、救赎工作圣灵也有参与。那么不过呢，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想有一个观念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讲的，那就是神的国度。可是我们讲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已经常常提到这个概念， 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做一个补充，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呢，我们常常提到神的救赎，但是其实神的救赎跟神的国度是不能分开的，而神的国度跟神是创造者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要把很多圣经的真理要整理，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个全面融会贯通的对神的认识。神是创造者，万有都是他所造的，因此他就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这个概念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他是君王治理他所造的万有，因为是他造的，是属于他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既然是他造，他就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当然因此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施行这个统治，来他掌管，他也施行统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国度的概念，也就是君王。我们知道在地上的君王就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看电影，这个王下一个命令，那个人马上就被拉去砍头啊！这个王就是有绝对的主权，下面所有的人都得听从这个王所说的话。那所以呢，神是创造者，其实就隐含了神是君王治理的观念在里面，那也因此隐含了神有审判的特权，因为他是创造这一切，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治理，施行治理，所以他也就具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审判。对于他所造的万有，他要我们向神负责任，神要我们 accountable to him， 我们都要向神负责任。那所以这个国度的概念，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神要来施行救赎，跟最后神要施行审判是不可分的。因为神既然是宇宙万有的君王，掌管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有被造的就应当接受他的治理。但是我们看到撒旦跟他的差役还有所有人类都怎么样悖逆神。虽然所以我们的悖逆就是我们不愿意降服在这个治理之下，但是有没有因此神就失去他绝对的主权和这个君王这个王权呢？有没有？没有，他还是王，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他还是有这个绝对主权，他还在治理，只是他没办法实现这个理想的统治。什么叫理想的统治？既然他是王，所有属他的被他所统治的都应当怎么样听从顺服他，都应该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因为撒旦和人类的悖逆，所以呢神君王的治理无法真正的实现，或者说神并没有失去这个君王的这个身份和统治的权柄，他的绝对主权仍然是实在，就是他的绝对主权仍然是真实的。但是只是因为我们的悖逆呢，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我们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自己要做王取代神。这是为什么神为了要实现他这个离整个真正的能够执行，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能够执行这个统治，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为我们人类完成这个救赎，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脱离这个罪，也不可能靠我们的力量脱离罪的刑罚、罪的审判、死亡，也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能力脱离罪的权势。所以神他要实现他这个君王的治理，必须让我们可以降服，我们愿意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必须 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他把这个救赎当作礼物给我们。他要求什么？悔改，转向神，然后呢，完全的相信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我们人生的选择，我们必须离弃罪，离弃自我，转向神，然后我们完全降服，完全倚靠，完全顺服，这就是相信。所以等于说，神再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只是说本来这个机会没有了。为什么没有？我们人的悖逆就定了死罪，不能翻身了，永远没有翻身之日。可是今天神他主动来完成这个救赎，他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不是只是我要耶稣来满足我一切的欲望，我要读哈佛大学，我要找一个高薪的工作，我要买个大房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不是我们的神奴，我们真正悔改转向神，是要接受他君王的治理，表明我们从我们的悖逆转向他，我们愿意重新做一个抉择，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所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因为我们就领受他君王的治理。那么神也就给人时间来传福音，给这些已经悔改转向他、愿意接受他君王治理的人，他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我们为他宣讲这个福音，领更多的人悔改转向神，进入神的国，或者说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神的宽容和忍耐恩慈是为了领我们悔改，神他不是无限制的把这个机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到某一个时候，神所定的时候就不再有了。因此呢，这就是所谓的耶稣要第二次再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要叫世人都听见福音，让所有的人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抉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持守悔改跟信心，坚守到底的人，这些人就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永远脱离罪，完全降服基督君王的治理，在神的国中能够享受神国度一切所有的福气。但是呢，拒绝这个救赎的，仍然刚硬他们的心，仍然硬着景象不肯悔改，仍然悖逆的人，神要实现他这个理想的国度的治理，他必须针对这些悖逆的人执行最后的审判。这些不肯悔改的都要被定罪，永远的灭亡。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早日降临，也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时候持守悔改跟相信到底的人得到最后的拯救，永远脱离罪，得到身体的复活，进入神的国度。凡是悖逆不愿意悔改的，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他们被定罪就永远的灭亡。那么也就是说，神就把所有的悖逆跟邪恶都除掉。所以在启示录，连撒旦跟他的差役他们也都要完全的被毁灭，所有的不顺服除灭，所有悔改的人就是表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抉择，愿意顺服，愿意降服，愿意接受神君王治理，就进入神的国度。那么于是神要更新整个宇宙，有新天新地，那时候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君王的治理就可以真正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就可以畅行在地上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毫无可以畅行无阻，在地上可以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神的旨意是畅行无阻一样的。好，所以 我现在讲这个只是我们有这个大框框，我们再来看圣经很多真理的启示，我们就可以不是零零碎碎的来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就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因此在旧约里面论到神的灵，只是启示了神的灵有位格，神的灵就表明神的同在，比较多是论到神的灵的工作。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在旧约里面神的灵的工作启示了神的灵是施行创造并且赐生命的，也能够把生命取走。那这个很多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因此三一神，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三一神都参与在神的创造，神创造这个世界，神的灵，地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空虚就是 empty， 所以那时候没有东西。那我们要了解哈，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不是告诉我们说从无中生有，那时候已经说地是空虚混沌，已经有这个地存在了，有渊面黑暗，渊面就是水面，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已经有东西了，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只是说那时候 empty， 不但 empty， 混沌，什么是混沌？ orderless， 完全的没有次序。所以第一章讲的一方面神确实是施行了创造，让地充满了活物，那另外一方面神也使这个宇宙有了次序。只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些神已经创造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啊，我们这观念就要做一点点修正哈。但是第一章还是确实神确实有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仍然有。但是第一章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第一节就让我们知道已经有东西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就把光和暗分开。那所以神做的第一章，神做的创造工作，一方面这空虚，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植物，创造了海里的生物，创造了空中的所有的飞鸟，也创造了地上的走兽，创造了人类，这空虚我们看见就充满了，神创造了一切所有的充满在这个地上，但是呢神也使它有次序，所以神把光跟暗分开，把水跟空气分开，把地和水面分开，然后神在天上定节令， 定节令， 有大的光掌管昼，有小的光掌管夜等等之类，我们就看到第一章。那么这整个创造的工作，神的灵参与在这个创造的工作当中。那么当然神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也参与在创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会发现圣经的作者他为了要强调，他正面讲然后再反面讲，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但是反面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涵盖所有，而且是一点都没有遗漏，神就是创造万有的，而这个创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参与在其中。那么当然你说在创世纪我哪里看见神说神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其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用人类的语言要表达 这位创造者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的语言的表达是一种很不完全的表达。那么神的话语本身，好像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我们人的话是没有生命的，是不是？人的话不过就是说出来的声音啊，然后这个话可能表达了我们所想的，我们的思想。所以圣经其实就是要用这个概念来传递，神的儿子太初有话，神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就有。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把这个什么这个线索给我们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就好像我们的思想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你们坐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你们在干嘛，有些人会看看窗外，我知道你没有在听我讲，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你脑子在想什么。那么有些人眼睛很专心，我知道你在听，可是说不定你还在做白日梦，眼睛是看着我，头脑在想别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看不见你们所想的。但是当你用嘴巴说的时候，我现在在讲话，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要教你们关于圣灵的真理，我就在想着，我就说出来。所以话语就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神的儿子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所以神的创造，神说要有光，神的话就是把神的旨意怎么样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了光。Okay, 然后神说光和暗要分开，光和暗就分开了。好，那所以圣灵神的灵施行创造，而且在诗篇104篇告诉我们说，神发出他的灵，一切东西就被造，而且呢神发出了他的灵，我们就有了生命。因此神的灵施行创造，能赐生命也可以把生命取走。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其实就已经启示了神的灵就是神，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任何受造的人能够做的。那但是呢，第二方面在旧约启示很多的关于神的灵的工作，就是关于神的灵和启示。我们晓得在神的儿子来到之前，神已经把他自己向人类来启示，不是等耶稣来神才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在耶稣来以前神已经把他自己关于他的事情，关于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关于一切神的宇宙之间一切所有的真理，神已经向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来启示。所以在旧约里面呢，神的灵很多论到神的灵的工作都跟启示有很密切的关系，跟神的启示。那我们就你如果回家有时间，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旧约圣灵的这个真理的这个表列，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占几乎有一半都是讲到圣灵跟神的启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神的灵跟启示，也就是说启示的这个神把自己显给人看，把自己揭开给人看，在这方面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我们如果整理新约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一再讲了，我们要认识神必须借着圣灵才能够来认识神。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什么？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是借着神的灵向我们显明出来，因为只有神的灵能够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就好像只有人的灵能够知道人的事一样，所以只有神的灵可以把神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所以这里是一样的，这个启示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在旧约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你整理一下，这个启示的工作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分量。所以神的灵第一个，这个是神的灵做的启示工作，第一个神的灵把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 来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所以在耶稣来以前，神怎么样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呢？他是借着先知做他的代言人，所以他会把他的话跟他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把从神得着的神的旨意跟神的话语就向百姓宣讲。先知本身不能够加上任何的注解解释说明，先知就是神说什么他就宣讲而已，只是一个神的，我们说 mouthpiece， 只是做神的嘴巴。所以呢，先知的话就带有绝对的权威性。今天传道人虽然是讲解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所说的话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如果我们所说的话跟神圣经所说的教训完全一致，那这个话就有权威性。可是我们自己譬如说有时候用个故事啊，讲个故事啊，或者做一些做某种的解释，如果这个解释不是真正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就不具有权威性。但是先知不是，就是要注意，先知就是做神的口。因此神用三种方式把他的话和他的旨意显给先知。在旧约里面最常用的是神直接向先知说话，基本上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神说，先知听见神说，他就把神说的一字不漏的对神的百姓宣讲。但是我们看见除此以外，神有时候也用异象和异梦来把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向先知启示出来。那么异象跟异梦是比较不是一般神启示的方法，不是一般神向先知启示的方法。最常见神向先知启示的方法，你譬如说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耶和华向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就把耶和华所说的对百姓去宣讲。那异象跟异梦有什么不一样呢？异梦是在没有 conscious 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夜间做梦。那么譬如说约瑟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合捆是站的，他的兄弟的合捆向他下拜。他又做一个梦，梦见说十二个星星连月亮跟太阳也都向他下拜等等之类。这是用梦的方式，也就是说做梦的时候，这个人先知本身他是不具有一个清楚的意识，是在睡眠的时候。意象不一样，意象是先知本身是有一个清楚的意识，然后神就向他显明一些，就是说是借着意象的方式向他显明。所以譬如说但以理，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但以理他就是经常见到意象。那么这是神用意象和异梦，那么最常用的就是神直接向先知说话。但是这个工作是神的灵来实行这样的工作，神的灵把神的话跟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在旧约很特别的，我们也讲过了，出于神的主权，神能借着他神的灵甚至使外邦的先知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得见神的意象。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谁，这个说的是谁？外邦的先知，甚至对巴兰啊，只有这一个例子，没有别的哈，就是巴兰。民数记第22章到第24章，出于神的主权，神他借着他的灵，甚至使巴兰，我们今天才讲他是术士啊，所以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 这个弄法术的巫术的啊，他是摩押这些外邦人啊，在约旦河东的一位外邦的先知，但是神的主权，神的灵也向他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他也得见神的异象，在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四章，这个摩押王巴勒把他给招来之后，把他带到这个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的边界啊，然后要他在那里筑，他就吩咐巴勒在那里筑坛，然后他就得着从神来的启示，那么甚至他说他得见这个异象，所以他就宣讲神的话。那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神也可以用，神也可以使用，甚至是外邦的先知，这是神的主权。但是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在旧约这个启示的工作，神的灵和启示的工作是由，就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第三，那么神的灵把神的话、神的旨意启示出来，所以也是神的灵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是神的灵不但把神的旨意向人启示，神的灵也来亲自成就神的旨意，但也因此神的灵也会禁止人去做反对或拦阻主神旨意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大家很困惑的，神离弃了扫罗，神的灵离开扫罗，借着撒母耳高立大卫作王，于是神的灵与大卫同在，然后大卫出战这个巨人哥利亚之后，以色列的妇女就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于是扫罗心中嫉妒，他就开始想要杀害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连串戏剧性的故事。于是大卫就是逃跑，大卫首先逃到哪里去呢？谁知道？先去找先知撒母耳，是不是？他先到先知撒母耳那里去，啊，他离开，他从家里面出来，米甲他的妻子不是放了一个偶像放在床上啊，那么来欺骗这个扫罗王要派来，扫罗说你去把他的床抬来，也就是非要杀他不可。那么于是米甲就从窗户把大卫坠下去，叫他赶快逃。逃了以后呢，大卫当然先去了会幕那里，但是然后他是去先知撒母耳那个地方。于是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现在是跟先知撒母耳同在，扫罗就派人去。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扫罗所派去的人怎么样？先知撒母耳有很多先知的门徒，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都受感说话。扫罗派去抓大卫的人到了那里也受感说话，然后又派人去，那些人又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说我自己去，他去他也受感说话，甚至赤着身躺在地上。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说哇，圣灵也感动扫罗，其实这些人是要去做拦阻神旨意的事情，要去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圣灵也拦阻这些人去做，禁止这些人去做反对拦阻神旨意的事情，所以他们去没办法做事，他们都受感说话，甚至扫罗自己也受感说话。所以圣灵不但启示神的旨意，圣灵也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而且禁止任何人要做反对跟拦阻神旨意的事情，圣灵会予以禁止。所以这是第三。第四呢，这跟圣灵要使神的旨意计划得以成就有关的，就是第四，神的旨意跟计划的成就，神常常要使用人作为神的器皿，神就拣选一些人 用这些人来执行，来执行神的旨意，来执行神的计划，来完，就是借着这些人做器皿，好，借这些人做器皿。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什么？比撒列。神说他要赐他的灵要充满比撒列，让比撒列有智慧，能够做巧工，不但能够做巧工，而且有智慧可以教导。所以比撒列他什么活都会干，他又有巧工编织，又有巧工可以做铜器，做这个圣殿这些木工，这种雕刻，全部他有这样的智慧跟能力。然后也给他跟另外跟他配搭的另外一位神所拣选的，他们都有智慧可以做教导人来。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旧约的士师、旧约的君王、旧约的先知啊，所以神赐人智慧跟能力，使人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能够去做神指派他做的事情，来承担神的工作。也就是说，神的工作我们人不能没有能力去按神的旨意100%的照神的旨意，而且有能力可以去实，就是说去有能力去达成神的旨意所要做的事情。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这也是为什么新约我们在教会，所以慢慢我们等讲到新约，你就会发现新旧约的圣灵的真理其实是一致的。在新约的时候是换一个说法，教会神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就从神得到能力。所以属灵的恩赐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天然的才干，也就是说所谓的天赋才干，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天然的才干不能就跟属灵的恩赐划等号。天然的才干当然神可以用，使这个才干成为一个属灵的恩赐，可以来服侍神，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划等号，不能说他歌喉很好，他就是有这个恩赐。或者说我们今天常啊，这个人在公司做 CEO 啊，他很有这个行政管理，我们就说哦，所以他在教会他有行政管理的恩赐。我们说他天然的才干神可以用，但是呢不能就直接把天然的才干就当成是属灵的恩赐。为什么？你就是在公司有很好的行政管理，你没有属灵的智慧，你在教会你不是按神的法则来治理神的教会，你所有的这个行政才干都是废物，因为不能达成神的旨意，不能达成神的旨意。所以不要把才干就跟恩赐划等号，必须这个是接受圣灵的管理，让圣灵来使用，那这才是一个所谓的恩赐。所以所有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成就，但是他会使用人做器皿，因此他赐给人智慧跟能力。那么说是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灵神赐人智慧跟能力，那么人就具备资格，就 qualify 可以去按着神的旨意去完成神指派他做的工作，是能够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成就，也有能力去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不是约书亚很有军事领袖的才干，好像这个统帅，军事的统帅是很这个是出色的大将军，我们很清楚他们能够得胜迦南全部是神的工作，没有一样。所以为什么攻打爱城，约书亚把这个枪一伸做一个暗号，伏兵就出来 进城夺取爱城，可是这把枪伸出去了，一直到全部爱城的人都被杀完了，他的手才收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所有神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但是他神的灵赐人智慧跟能力，就使人具备资格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可以去做神指派他做的事情，来承担神的工作。因此旧约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士师，无论是君王，无论是先知，那我们只列这个君王、士师、先知，主要是因为在旧约的文字上啊，说神的灵临到这些人身上，那么这些人就可以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好，第五，这个也跟我们现在在新约讲的圣灵论其实是就是一致的啊。神的灵在神的百姓中间做教导和引导的工作，我们知道在新约这也是我们很强调的，圣灵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也引导我们。好，那这里在旧约同样的，神的灵在神的百姓中间做教导跟引导的工作，使人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不但让人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也提供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在旧约也是如此。所以当然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我们知道他胜过死亡，得到复活的生命，因此我们不但是能够帮我们偿付这个罪债，而且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实行了一个新的创造，把这个一个全新的，不是我们原有的这个旧的，这个旧的是不能修补的，所以必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生命是有神的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所以呢也从圣灵领受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那在旧约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真理仍然在旧约的百姓，神的百姓当中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存在。所以呢圣灵做教导做引导工作，使人明白神的话，也有能力遵行神的话。那我们讲诗篇119篇，我相信大家印象都很深刻，这个诗人一再的求神把属灵的悟性赐给他，一再的求神来教导他，那这都是借着神的灵做的工作，神的灵来做这个教导工作和引导。那么特别是先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神的灵引导先知啊，来到这里到那里啊，神的灵啊也是借着先知啊教导先知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好，所以这是在旧约神的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个跟启示的工作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哈，我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到神的灵与启示，可以把它变成那下面的第三点，不过我就是把它另外分开了，这是教导。好，那么第六，神的灵赐力量给人，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所需要的一切帮助，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新约如今圣灵跟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神的灵赐力量给人，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我们看见他们要建造会幕，神的灵赐智慧赐能力。那么特别是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在被掳之后，被掳的人归回要重建圣殿，所以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一再提到神的灵会源源不断地供应所罗巴伯、约书亚和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一切所需要的帮助，让他们可以重建这个殿。因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刚刚开工没有多久就受到反对，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将近16年到20年。所以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勉励他们，要他们继续建造圣殿的工作，而且应许神会源源不断提供所需要一切帮助。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应许是给所罗巴伯的，给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说，他靠着神的灵的供应和帮助，一定他们可以把这个圣殿重建。那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因为国家灭亡整个被毁，巴比伦王把原有所罗门建的圣殿 毁坏，但是呢这个他们要再次建殿的时候，他们因为仇敌的恐吓，他们就丧失了胆量，就停工。但是呢，先知就鼓励他们，神的灵可以帮助他们。那同时神的灵赐力量给人，因为以西结先知有几次神要向他启示的时候，他俯伏在地，或者但以理先知也是，神把异象显给他看，他俯伏在地。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整个没有站起来力量都没有啊，就是也是神的灵赐力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来接受听，来听领受神所给他们的启示。好，然后我们看下面第七点，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最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我们现在这里为什么我是列以色列中所有的人呢？因为在当时整个旧约的应许对以色列人百姓来说是给他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在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是以种族来区分了，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就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先知的经历。所以在约珥书说他要把他的灵，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说你们中间的少年人要说预言，老年人要见异象等等之类。那这些都是先知的经历，异象异梦说预言，这都是先知的经历。那我们在讲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实现了。那时候呢，彼得就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但是我们也说了，见异象做异梦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整个福音被这个大使命，神给门徒大使命，他们履行这个大使命，在使徒行传履行大使命的过程当中，神就是借着异象跟异梦，彼得见异象，保罗在梦中神对他说，神在哥林多有很多神的百姓，所以他不要惧怕，尽管放胆的去传道等等，异象异梦。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其实我们就要记住，先知说预言他是做神的代言人，做神的口。所以所有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要说预言，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宣讲这个福音的真理，来把神的借着他儿子带来的启示和救赎去宣讲。所以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应许他的灵要浇灌所有以色列人，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到先知的经历，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而且去分享他们对神的认识，宣讲真理，见证神的能力。那这个应许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那么今天教会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人，我们都领受了这个应许在我们身上的实现跟成就。那么第八，这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新约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在以西结书第36章，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改变更新，当神的灵被放在神的百姓里面，就带来属灵的更新和内在生命完全的改变。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神说他要用水洒在他百姓身上，使他们得洁净。但是同时接下来他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 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已经说了，不是把旧的修补一下，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跟新的心。但是这个新的灵跟新的心，接下来先知说神应许，以西结先知记载神的应许，说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放在他的百姓里面，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而且可以去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有能力遵守。所以是神的灵被放在百姓的里面，带来这个属灵的更新，让神的百姓得着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是一个新的创造，在里面带来一个新的创造，在人的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灵跟新的心，也就是所谓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去遵守神的话。好，所以呢，这个应许其实也是成就在我们新约的信徒身上。那如果大家记得大卫在诗篇51篇他悔罪的诗篇，他求神说，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其实原文是坚定的灵 steadfast， 好，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其实旧约的人，他们也是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得到属灵的更新，然后内在生命带来内在生命完全的改变。没有一个罪人是能够靠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一个罪人是能够不背逆神而顺服神，只有神的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更新，内在生命的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新约是如此，旧约也是如此。好，所以这是我们把旧约的圣灵论做了一个总结。我们要做新约的总结的时候就稍微困难很多，因为经文太多太多了。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会尽力来把新约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来对照新约跟旧约。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讲解这个旧约，我们就已经做了一些对照，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在过去跟在现在他所承担的工作，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这宝贵的话语，我们更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其实已经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也不记得有多久了，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一段一段经文来讲解你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讲论圣灵真理我们都已经研读完毕，现在当我们要来做一个总整理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祈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把这些关于圣灵自己本身的真理能够清楚正确的来认识和明白。但是我们最需要的还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我们真的是希望神你给我们恩典，把这些话真的是打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让我们真的不要听了从左耳进右耳出，你让我们真的是爱慕你的话语，爱慕认识你。我们有这个爱，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极力的来向你支取恩典，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而且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属灵的领悟，属灵的明白，带来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谢谢主你宝贵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